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聊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是我看到有一些的名嘴，那有一些绿营的媒体。那从前天晚上还不明显，因为郑州真正的大雨呢是在今天23号嘛，是在20号的傍晚，就是在下班的那个时间了，这很惨，因为下班，而且当天也提早一小时。当然，我看到这两天大陆的媒体呢开始在检讨，就是难道没有办法让郑州的地铁线呢就暂停营运吗？我也看了一些的视频跟郑州市的地铁系统的犹豫，它毕竟是郑州，郑州你要把郑州想象成就是台北加新北加桃园这三个都会区的加起来这样子一个大的一个运输系统，大的生活圈。那早上的时间虽然有雨啊，就雨势一直下，不过还可以营运了啊。到下午的时间的时候，当过了中午的时候呢，其实大陆的气象单位呢也通报郑州市啊，这个大雨快要来了。好，但是它就一直都没有停驶。我想那个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因为除了五号线之外，其他的线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这个五号线的它的设计啊，因为它是郑州市的环线啊。就是一个就是绕着郑州市转，那大部分的地铁线在接近整个路网系统接近完成的时候，大概一定会有一个环线的系统。那这个五号线呢就是环线的系统，这个环线的系统呢，因为它穿过，因为我说了郑州是中国的十字路口嘛，啊，包括了京广铁路过去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说现在他们讲的就是京广铁路呢北京呢到广州啊，但是我们过去呢是所谓的这个说呢平汉铁路，我们是北平呢到汉口，其实一样的意思啦，同一条线。那陇海铁路的名字并没有改变，好，但是这个五号线呢，因为它会跟它交汇，所以就采取地下化的方式。那地下化呢穿过呢郑州北站的时候呢，因为地下化郑州北站是老站，所以那为了要绕过它没有共构，那为了要绕过呢这个的郑州北站，所以呢它地下化挖得非常非常深。那这一列的列车刚好就到了这个就是说的最深的位置上面。那你知道地铁的这种的动力的系统啊，它其实要进到地下化的位置的时候，它在要下滑的时候，要进到呢比较深的位置的时候，它基本上呢会尽可能的就是说呢动力呢会减少输出，就是呢让它自然下滑着，那保持速度的往下走，那要上来的时候呢再加足马力呢再冲上去。可是呢这条线的就在下去的时候呢就进到水里面了，那动力就没有了，它就停在那地方，就是水已经进来了。所以之后呢的大部分的灾情跟比较惊悚的视频其实都在这个就是说郑州地铁的五号线上面。那大陆媒体有没有报道？如果没有报道，那我在看什么？我是说，我不是说有看没有看就比较厉害或不厉害，但因为我关心啊，那我会对这你，当然你会发你，如果你愿意持平而论的话，我关心的并不是只有大陆，不是只有台湾哦。我说我希望形成一个我自己呢比较自大的讲法，就是一个华人视角、华人的观点，从台湾所形成的华人视角、华人观点，希望对于不只是台湾，对大陆、对华人圈子里面理解这个世界来讲，那有多一个唐湘龙的观点。这个呢是我在努力的，要不然我在媒体工作这么久干嘛呢？好，那但是你说大陆都没有报道，就是你知道这样的一个讲话是极端恶意的，他仍然在很简单的灌输给自己的观众、自己的读者一个印象，就是我告诉你，连郑州淹大水这么严重的事都不知道死多少人。我昨天在 Twitter 上面啊，还看到有一些的极为冷血的推文，那个讲的是华人的推文啊，那用繁体字的。然后就说哇，这个郑州的水一退了之后，整个城市里面到处都尸体。 啊，那个很惊悚啊！但是我在找照片，没看到，找画面没看到。好，那郑州呢？整个的河南这一次的大雨，包括呢，昨天前天的大雨呢，转到新乡了。新乡的降雨量呢，比郑州呢更大。那新疆的整个的一层楼呢，几乎只要如果稍微呢，就是比较平缓的地方，大概一层楼淹一层楼，大概是基本的。可是，在台湾呢，仍然很惯性那个调子。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说郑州大水，大陆人不知道，大陆的媒体很多都不报，他们都还在放他们的抗日神剧，他们都还在呢轻描淡写的，好像呢不严重，我告诉你超严重的。这种的谈论方式啊，台湾独有。你知道，就是说在台湾就是说不只是季节限定啊，而且是地方限定，就是有一些的东西啊，有一些的特产，你就是只有到那个地方才能够看得到、吃得到、买得到。那在台湾呢、啊，台湾有一种特殊腔调的新闻呢、啊，只有在台湾才会听得到。那这种在台湾才会听得到，到底是凸显出呢大陆的封闭，还是凸显出台湾的封闭啊？这种的调子，我就不说哪一家了，你在网络上面你自己去搜，大概都可以搜得到谁在呢附和这种的调子，我想你也很容易都可以搜得到。第一个我在讲的就是说，如果都没有报，那我看到的讯息从哪来的？我说了，我看了大量的讯息，我早在21号的早上的飞碟早餐，我不是今天讲，昨天讲，我在21号早上，台湾媒体都还没有人在讲。你回头去看21号早上的早报，21号早上的早报，联合报、中国时报呢，都只有一点点，就说呢，郑州呢下大雨，都只有一点点，没有任何详细的灾情的资料。可是我已经看到很多的灾情的讯息。那你说，那你看到的一定是很多这个大陆的网民们透过呢很私下的管道，很私密的管道，然后偷偷的呢把这个从铁幕里面送出来，你唐湘龙才看到的吧？不，我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官方的讯息。但你说，那你还是看到了一些呢非官方的讯息，那很惊悚吧？我告诉你，我看到的那些非官方的讯息，对的，有很多是在网络上流传，你在网络上面也可以看得到。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很不幸的一些的记录，或者影像，或者是照片，即使在台湾的官网上，台湾的媒体上面也不会播的，因为那种的死难者救援过程当中死难者的照片、影像，那怎么播嘛？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没有看到就好像是隐匿，不是，那个呢是有个新闻的尺度的，但是基本上面所有的讯息。我在第一声我讲，他特别到昨天，整个的情况比较清楚了。你会看到我说大陆第一个，什么地方水淹的比较高，什么地方水淹的比较少，谁的降雨量比较比谁的多少，结果你淹的很严重，结果我没有淹，所以我比较厉害，那都是非常蠢的谈话的方式。我说了，每个地方的天灾的所造成的灾情，牵动到的变数很多。那有些地方会担心土石，日本也常常发生灾情啊。日本在发生重大的这种的土石流的灾情，像之前伊豆的这样一个土石流的时候，你会听到台湾的这么的媚俗的这种臭的方式，觉得啊，你看日本政府的防灾做的有多烂，然后呢救灾做的有多差。每个地方会造成的灾呢不一样。我说就是它的灾情跟你的经验值有关，当它脱离你经验值的一些天灾出现的时候，你大概都会受不了。那郑州的这种的交通的系统，50年的洪水频率够了，在过去呢，所有郑州人生活经验里面都够了，50年的洪水频率，即使黄河泛滥，大概50年的洪水频率大概都可以挡。但是这一次大家说的千年一遇啊，我在讲千年一遇，你或许会觉得说这很夸张啊，千年一遇，在气象资料看不出来，因为现代的气象的资讯能够往回推100年很了不起了，你都会怀疑那个数值到底可不可靠。可是考古可以让你知道，就这个地方呢，在过去几百年千年， 它的气候大概是怎么样，你从考古的资料当中去推估，是没有办法推估到精确的，大概知道那个地方是干旱还是沼泽，降雨是很多还是很少，它到底是湖泊还是陆地，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我只是说大陆怎么会没有呢？当然你说、啊、那他们也还是像大陆的央视，他都还是在播一些什么啊，我们说的抗日神剧。那第一个有没有人去抗议？有啊，很多的，你看大陆的媒体，很多人就打算进央视凑他，你还在播，郑州都淹成什么样子，你还在播。那央视啊，这我们的反应比较慢，可是从整个的中央到地方的媒体的系统24小时不停的在播，这个是我看到的，这跟台湾的媒体在灾难发生的时候的应变的应急的那种系统性的准备的经验，我觉得是一样的了。我说了，这去年跟今年大陆在两件事情上面对他未来的国家管理会有很大的帮助，一个是疫情爆发了之后，他的整个工位系统全部抄一遍，他的工位系统的就是说应变的能力将来会非常好，就是他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值跟他的 data， 所以呢以后再有这种的大的战争的时候，他的应急的速度就是很快，很多方面甚至可能比台湾都要来得更快。第二个就是说呢，当天灾发生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一次呢，不管是官方的救援，解放军大陆的解放军现在就已经是战灾两用了，因为战争并没有，解放军就不出海，不出海那平常训练干嘛呢？救灾。我说将来的军人他一定是一个国家标准的战灾两用的装备，有战争的时候呢保家卫国，没有战争的时候呢就是说呢要救灾救难。那解放军跟周围河南周围的七县市的紧急的动员人力的投入，那个速度是很快的。第二个呢就是呢媒体的反应，我觉得媒体的反应作为许多呢受灾区的民众的窗口，因为很多的连电力系统呢都停，很多地方停水停电，可是手机讯号还是通的，那表示大陆的通讯系统还真的不错、哦、就说在河南在郑州，很多的最后的通报的救援呢都是用手机，后来我停电我停水，连自来水可能都有问题，后来我看到慢慢的供水，第二天就慢慢都恢复了。可是在停电的时候的救援，包括呢地铁泡在那个水里面的都已经淹到脖子了，甚至于呢已经一些人个儿比较小的站不稳的淹死了。可是所有的救援的讯息，我看到地铁里面的很多的视频，在前天我就已经看到的，那些都是用手机播出来的。那电视台媒体也几乎都很快的整合，当它官媒的整合速度是很快的了。但是我是说在救援系统上面，媒体所扮演的那种的 communicator 的角色，官方所扮演的指挥的角色，我觉得这一次大陆的郑州是过关的。相对于欧洲呢，德国，哎，我看我真突然想觉得这次卖 BNT 给台湾的两个国家，这次呢都是重灾区，一个是德国，一个是中国。卖了 BNT 给台湾，就这两个 国家都受灾。好，那德国、荷兰、比利时，我今天本来准备了一段的，就是说呢，德国之声的这个视频的画面，后来可能有版权的问题，就先不播了，因为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视频，大概最后大概会将近200条人命啊。那大陆呢现在呢大概总共今天最新的数字呢33个人死亡。好，那死亡的人数，可是河南的这个雨量呢是德国的好几倍。那我们要说德国人比较逊，德国人的防灾做的比较烂，不，我说那个是你的经验值。在当地，我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水，我平常在做城市建设、国家治理，我不需要投入这么多多余的成本去做过度的防范。但是没想到来了之后，好，以后大家就会改变了。那在救灾上面来讲，现在的整个大陆的救灾的体系的经验值已经累积的相当好，所以它动员的速度呢非常非常快。 相对于美国在迈阿密的那个救灾，最后干脆整个炸了，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活着。第一时间呢，三天之后呢，就简单认定里面呢不会有活狗，干脆就用炸的。这个还只有美国呢可以办得到哦，一栋大楼的倒了一半了之后，就一栋而已哦，还不是像大地震倒了很多，就一栋。你回头去看台湾的东兴大楼，在过去呢921的时候，我们是一栋一栋怎么救的，隔了七八天之后都还能够救出人来，但美国就直接炸了。你在救灾当中比较能够看得出品质。可是当台湾方面来讲说那大陆都看不到，那真的是鬼扯到极点。我觉得不要，这不是哗众取宠的问题，而是很明显你接收讯息的方式有问题。你把你自己处在一个半封闭的状态，结果以为人家是封闭的，不是，就是你看不到，你会以为人家都没有报，不是他报的东西你看不到的，封闭的是你，并不是他。当我不是大陆什么都开放了，他的媒体的管制限制啰嗦很多的啦，他的新闻仍然从我的角度来讲，离所谓的新闻自由还远远的很。可是这种基本的救灾的讯息，它是很畅通的。进广告回头聊。好，那有听众朋友们也提到，就是说呢，昨天前天都一样，当郑州大水的时候呢，很多的卫生系统，现在的城市里面呢，它必须要有四套，就是说卫生系统必须要有四套东西，一个是水，一个是电，一个是瓦斯，一个是通讯。那水电瓦斯通讯，这个通讯其实可能还包括了，就是说呢，包括了就是说的有线电视，或者是电视的这些的讯号，cable 啦。好，那这个4或4.5套的通讯系统是一个现代城市都需要具备的。当这卫生系统一个停掉的时候，这个城市是会慢性死亡的。那尤其通讯系统在第一时间救灾极为重要。当大陆的就是说呢，郑州大水那种情况下面，停水停电是很正常的，停瓦斯呢是很正常。你家里都被淹了，你还开火吗？那个有危险了。那个时候我也建议你不要用。可是要救援的时候呢，及时通讯很重要。大陆方面呢是用无人机来当做基地台，无人机呢飞到了郑州的上空，当做是基地台。这蛮厉害，这表示想蛮远的。而且这个无人机呢，我们的这个叫听众朋友的刘化，这无人机呢是从贵州出发的。你知道贵州现在是中国大陆。你知道过去我们讲贵州很落后嘛。贵州呢人无三两银，地无三里平，然后天无呢三日晴的，大家都知道贵州基本上就穷困落后的地方。像贵州是中国大陆的大数据中心啊，那郭台铭要开会的，他们常常都到那个地方去。那无人机呢是从贵州出发呢到河南之后呢，到郑州的附近的时候呢，当作是在空中的基地台，就像是卫星讯号一样。好，那这表示在整个的救援的体系来讲有想过，而且准备的速度呢还蛮快的哈，所以我估计水退了之后呢，整个的河南郑州的市况的恢复会比预期中呢要快很多。好，那昨天除了就是大陆在回到苦林的讲话好了，就是说我刚讲这些只是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以为大陆人看不到，大陆仍然是用新闻封锁的方式，没有人知道郑州发生了什么事，准备用掩埋法，像是当年呢1975年在文革期间的时候呢，在整个的河南也淹大水，死很多人啊，在当时的时候呢，不要说能不能盖得住，而是根本没有人 care。在当时也没有这样的传媒的系统，那时候搞文革，这基本上所有的讯息呢都是被封锁的，所以很多人除了当地人之外，大陆人很多人是不知道1975年呢在河南也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灾情。可是今天不可能，今天中国大陆如果你看到这两天大陆的这些呢，这些入口网站网络的媒体基本上大量出来的全都是这方面的讯息、影片、留言都一样，在骂政府的、骂救灾的，你也随时都可以看到，我也看很多啊。好，但是我只是横平的去比较了。再来呢，我们看就是说苦林的讲话，苦林的讲话，我们要回到一个基准点了，就苦林认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不要只是被表面的言语呢，就就 就给 cover 掉了。苦林就说谁敢捐钱呢给大陆，郑州淹大水怎么样，谁敢捐钱给大陆，我三字经飙他。对，我之前并没有想要用三字经呢去骂那些呢当台湾深陷在疫情的时候，可是都没有一个台独企业家、台独的媒体或者是台独的知名的公众人物出来，像是郭台铭一样，像是慈济一样，然后呢自己掏腰包想办法呢突破政府的限制去买疫苗给台湾人打，我都没有骂三字经哦，都没有。其实这种才应该骂三字经，平常喊台独爱台湾，平常把台湾当作是消费品，那把在自己的胸口呢挂爱台湾的勋章，那嘴巴呢爱台湾，可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呢，真的在想方设法在救台湾的艺人，在捐物资的，在发动呢，在发动的买疫苗的，没有一个是平常能够让你贴得上所谓的台独的符号的人。那些主张台独的赚得盆满钵满的，平常呢从跟着民进党吃香喝辣的，捞到这么多好处的那些人，除了会捐给民进党钱之外，你真的有考虑到台湾在当下需要什么努力去突破吗？没有。那苦林先生在当时都没有骂三字经啊。那现在说大陆有疫苗没有给台湾，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更有天大的误会啊！这个误会不晓得是刻意的还是怎么样。如果我接下去讲的这一段啊，苦林如果没有听过，那我觉得是苦林的问题。表示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还算是知名的人物跟作家，你在很关键时刻的带有敏感性的议题做非常激烈的发言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新闻的背景过去 follow 的稍微清楚一点，把脉络弄清楚一点？问题到底在哪里？但是如果说呢苦林的没有误解，而真的是大陆过去呢手上抓着疫苗，但是就不给台湾想办法背隔台湾取得疫苗，那当然呢大陆是很可恶的。可是是这样吗？是像苦林讲的，就是说你大陆呢有一亿支的这个 BNT， 你如果之前的5000万剂呢给台湾，台湾的疫情很快就控制住了。没有，所以现在谁敢捐钱的给大陆，我就三字经飙他，我管你是五月天，我管你是郭台铭，我看很多的台资企业一定呢会捐款的，很多的呢知名的公众，你也不要认为他在大陆讨生活，他一定呢也会捐款，当然也会有人说啊，这些人捐款还不是为了要出名，好吧，这个是呢所谓的行善动机论，这个今天不谈。但是大陆方面真的有一亿支，然后都不给你 BNT 吗？那坚持就要给你国药科兴大陆自产的疫苗吗？不是嘛。我们回头去看，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就是说第一个郭台铭讲过，郭台铭在搞定了买疫苗这件事情之后，郭台铭讲过北京没有背隔，北京没有为难，北京呢没有任何的干预。郭台铭讲话其实应该倒过来读了。对，中间是有人干预的，中间是有人背隔的，中间是有人把我惹火了准备去跟他理论的，但是那个人不在北京。啊，在哪里？在台北。第二个，当大陆方面都没有说啊，我们愿意捐疫苗呢给台湾，有啊，你记不记得五月底5月20几号2627吧，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在国台办的记者会上面曾经讲过，大陆包括他特别提到呢，江苏上海有一些在地的企业，他强调是企业啊，就是不想用官方的名义，免得你台湾尴尬。有在地的企业都已经讲了，台湾只要需要疫苗，他们愿意捐，而且品牌让你挑哦。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不要国药科兴啊，你要 BNT 是吗？可以。啊，只要你说好，那我也不要出面，不要让你觉得台湾政府接受了北京政府的帮助，不要，我用企业的名义。但是我们听到的是，陆委会说不要假好心啦。这句话你记得吧？那就是当天，我们的陆委会说卖假好心啦， 那昨天蔡英文的讲话，我不晓得大陆方面会不会讲，你少跟我装假好心，你蔡英文的心里面在藏什么东西，我难道不知道吗？少在那边呢，用这种口惠实不至的方式表示呢关怀慰问，希望呢尽快的复原。再透过呢这个蔡英文的总统府的发言人呢讲话，我说大陆，我告诉大陆，如果这些的网民们99%，他更会能感觉说你少在跟我装好心了。可是当天人家要捐疫苗啊，他可不是口惠实不至啊，他都已经讲了，只要你要品牌让你挑。人家不是只有讲说啊，台湾现在的深陷在疫情，台湾的在大陆的同胞们呢也感同身受，希望台湾尽快从疫情里面走回来，就结束。人家不是，人家要捐疫苗给你，品牌让你挑，但是你说不要假好心。我们的当天下午的我们的武汉的。我看一下武汉肺炎，就陈时中的记者会，陈时中的记者会上面都还讲说大陆人打的我们不敢打，这就是当天的事情。那这是苦林应该知道吧？怎么会说人家杯葛不给你呢？今天你是应该骂三字经，不过你应该骂蔡英文政府。如果你敢骂蔡英文政府，那我就觉得苦林基本上面还是有理智的。我不是要谈苦林，我只是说苦林只是一个代表，这些苦林们。